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是，继续来看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啊。那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些新闻哈、啊？那有一个很震惊全世界的一个政治新闻哈、啊，就是在中国政府撮合之下啊，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两个国家。他们在北京和谈，他们重新建交，啊，那么断交应该是六七年之前的事情啊，他们重新建交了。那这件事情之所以受到瞩目，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关系到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啊，更是关系到伊斯兰世界两个最大的宗派，啊，什叶派和逊尼派。这两个宗派之间，他们是有世代的仇恨的。那这两大宗派，或者说这两个伊斯兰的国家，他们影响到的是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经济、地缘政治等等等等。那他们之间的冲突，引发了非常多的混乱。若是你关注新闻的话，就知道现在在沙特边上的那个也门哈，那个国家，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国家哈，到目前为止还在这两个势力的推动之下，他们持续的在内战，一直都没停过。当然这些问题的背后还有更多的势力，或者说我们叫利益集团哈，有介入。不过今天我不是在这里要讨论政治哈，我更不是想要谈中国政府到底有多少的功劳，只是这件事情哈，给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这个不断在冲突这条路一去不回头的这个二十一世纪丢下了一颗震撼弹。为什么哈？在今天，在大家都在纠结要怎么选边站的这个冲突当中，好像这件事情就像按了一个暂停键一样。你会发现，当这个新闻刚爆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了，好像大家突然醒悟到，原来我们的历史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不论是在地缘政治还是在宗教上面，这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过更加有意思的就是后续的一些发展啊，突然之间很多中东的那些政权组织都跳出来了，都在肯定沙伊和解带来的意义，他们是肯定的态度。真的很难让人能够相信哈，原来在中东长期打打杀杀的这些大佬们哈，原来他们对和平都是有期待的。或许有人会很奇怪，觉得既然这些人他们都期待和平，那为什么他们自己就不能够互相和解呢？你会发现，不管那个背后他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在操控，实际上人根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跨过他们之间的这个仇恨，跨过他们之间的那些欺骗和杀戮。这个正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隔断的墙，隔断的墙。巧合的是，几年前我也在讲台上分享今天的这段经文，一模一样的经文。那个时候刚好是南北韩的元首他们进行了会晤，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会记得这件事情哈？只是记得当时非常的戏剧性，几个国家的元首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的浮夸。那时候大家就都很困惑啊，觉得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可是回到今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两天我看很多政治新闻哈，前两天那个南韩的总统去到了日本啊，跟日本来了个大和解。那若是大家知道历史的话，你也会对这件事情觉得不可思议啊，真的是很讽刺。跟几年前南北韩元首的会晤相比的话，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讽刺。可见有时候人所谓追求和平，那个只不过是他们贪婪的那种伪装，甚至有些人他们是用和平的名义在发动战争。和平到底是什么？和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对不同的族裔加拿大的接纳度是非常的高的多元化以及包容这两个词一向是加拿大人自我标榜的一个价值观，多元化包容。可是人和人之间真的可以不问种族，不问宗教，不问政治立场吗？能够和平相处吗？我们所坚持的民主、自由、多元化、包容，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和平吗？期望是这样的，可是至少我移民二十多年到现在，我所看到的恰恰是相反。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混乱，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宗教族群彼此针锋相对，恐怖袭击那就是更多了。我相信大家现在看到这种暴力的抢劫啊，什么枪杀案啊，看到这些新闻已经非常的淡定了。但另外一边，我们却看到我们的这些政客们还在不断的挑动社会对立，挑动社会对立好掩盖他们自己的无能。还有人在扭曲传统的价值观，逐渐形成今天社会上那种反智的思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社会好像是每天都在进步，可是道德败坏的事情却是越来越多？更可悲的是你还没有办法拒绝这些事情比如说像很久以前的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我相信有些人都上街游行过，大麻合法化堕胎、卖淫、毒品、枪支，还有什么跨性别的厕所这些事情都是突然出现的吗？不是，当然不是。问题是在于我们对这个罪啊太不敏感了，罪跑到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欲望也是太沉迷了。当然我不是说那些杀人放火的罪好，我是说我们对那些扭曲我们价值观，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分别为圣的这些罪太不敏感了。不能够分别为圣，弟兄姊妹，我想问问你，不能够分别为圣你会不会很担心啊？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这样去想。可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些挑战？在这里，刚才姊妹为我们读的经文， 被监禁在监狱当中的那个保罗，当时他内心也是非常的焦急，他看到在这个是非颠倒、道德严重扭曲的时代当中，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却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怎么来应对。其实在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头疼，因为当我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败坏已经遍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难道我们要把教会的大门给关上吗？然后我们过隐修的生活？我相信教会的大门没有办法阻挡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独善其身。所以我们会看到当初保罗他提起笔，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呼吁弟兄姊妹们要刚强壮胆，要从耶稣基督的启示当中来找出一条出路，这样他们就能够迎接那个时代的挑战。所以以弗所书可以说是当代基督徒的指南，2000年之前是这样子，今天依旧是如此。好，就好像传道书当中所提到的，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经过了20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其实和两千年之前是一样的，我们都在面对那位世界的执政掌权者。上周明远弟兄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就有提到，我们曾经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那空中的掌权者，所以没有人能够不受到他的影响，不受他的控制，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当中曾经启示哈，这位耶稣是这样描写的，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是和平君王，在哥罗西书当中也有这么一段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非常的类似。所以当我们进到第11节的时候，麻烦同工把那个经文打出来，谢谢。进到11节的时候，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应当纪念，什么是纪念？就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自己。大家有没有发现，圣经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在讲，都在提醒我们要纪念，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纪念神的创造，纪念神的带领，纪念神的救恩。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很多的纪念，我们每个月的圣餐，就是主耶稣吩咐我们的一个纪念的仪式。其实大家知不知道，主日的敬拜从头到末了，它本身就是一种纪念的仪式。纪念是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时刻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纪念也是在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活在他的恩典之中。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按肉体 啊，大家不要误会啊，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前那种属肉体的状态，不是这个意思哈。按肉体在这里，它其实是指我们肉体上有没有受割礼这件事情。肉体上没有受割礼，那就是外邦人。保罗在这里刻意提到了哈，说这样的这种区分法就是肉体上受过割礼的啊，就是神的子民，没有受割礼的那就是外邦人。这种的区分法都是那些身体上受过割礼的人，是他们发明的。保罗这话其实有点讽刺的味道哈。今天我们有多少不平等，都是我们人自己凭着我们自己来定义的标准，把人分为那种三六九等。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啊，有没有信主，属灵不属灵啊，那是不是教会的资深同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也会这样来区分人，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怪不得在圣经当中，当耶稣向他的门徒们预言他快要被人出卖了，他要上十字架受死了，那十二个门徒竟然能够撇下耶稣，在那边为了谁资格比较老这件事情，他们真的面红耳赤，早就把耶稣给忘记了。当然保罗在这里他并不是说要谴责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对于保罗来说这里不是这个重点。因为接着我们看到保罗从属灵的层面，他重新诠释了这个外邦人的含义。保罗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从前被称为外邦人，表面上是因为肉体上没有受过割礼，可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出现之前，我们是被划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神给以色列人的那些约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在耶稣基督出现之前。不过更让人坐立难安的是后面的这句话哈，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不知道你对这句话的感受是怎样，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话有点夸张哈，没有指望。我们很多人过得还是应该算是有滋有味的哈。虽然我们不否认我们的人生是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大多数我们努努力还是能够过得去的嘛，不至于说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你觉得你没信主之前是没有指望的吗？如果说我们只是看我们有限的一段的人生的话，或许我们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庆幸的事情。就好像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青少年们，他们很少会觉得人生很难，对不对？年轻人很少有这样的想法。可若是年龄大一点的，看得更多一点，经历更多一点的话，就不会这样想。我们这些生活在北美这种优越的环境当中的人，如果说我们把眼光能够放远一点点，放大一点点，看看这整个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个充满希望。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我平时看很多的新闻，若是你多看一些资讯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每个角落 都充满了冲突，真的是比福音传播的更加的广泛。刚才提到的这个中东啊，那个混乱的地缘政治，还有我们现在最敏感的事情就是俄乌战争。你觉得那些身处漩涡当中的那些人，他们是有指望的吗？至少这个指望肯定不在他们自己身上，不在他们的手中。沙特和伊朗他们的和谈其实也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懂政治的人知道，这个后面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虎视眈眈，而更重要的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要如何来处理他们之间的那个世代的仇恨呢？这个才是重点。难道他们想用合约来约束吗？谁能够约束人的心呢？难道他们是想用利益来交换吗？就好像南韩总统去日本干的事情一样，用利益来交换。可是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利益最多也只是满足人的贪欲而已，根本不可能消除仇恨。所以在这里保罗讲的没有错，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消除这个仇恨，这一切都与基督无关。可是我们知道，只有基督才能够改变这一切。所以保罗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从前远离神，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用基督的血来建立起和平，这个才是真正的和平。还记得亚当夏娃吗？他们在伊甸园当中啊，他们不听神的告诫，他们犯了罪了。哎，发生了一件很诡异的事情，他们竟然因为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开始觉得羞耻，于是他们躲藏起来。当然从我们今天哈，我们这个事实现实来看，好像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哈，人对赤身露体羞耻这件事情很正常嘛。可是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前，他们一点都不会觉得羞耻。记得亚当看到夏娃，他第一眼亚当说的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他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他心里面的爱意。可是亚当和夏娃都没有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穿衣服，他们感到惊慌失措，很自然。可见罪对于人来讲，会让人没有办法坦诚自己。当人有罪的时候，太没有安全感了。于是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的甜言蜜语最后变成了推脱指责。好，原来他们两个人巴不得好像骨和肉一样能够腻在一起，可是后来却是井水不犯河水，两个人必须要分得清清楚楚，我是我，他是他。是神用动物流血之后所做成的皮衣，让他们得到遮盖，让他们的羞耻得到了遮盖，他们才能够面对面的来相处。啊，记得有句话叫距离产生美，啊，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的状况。一男一女原来在恋爱的时候，双方都是想尽办法要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双方都是对对方呢是百般的照顾，百般的呵护。可是结婚之后，啊，当两个人一起生活了，那这个好感度就急转直下了。哦，才发现，哦，原来你在家里面不打扮的。哦，原来领了证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吃饭啊、看电影啊、送鲜花了。原来嘴上说什么都愿意做，哦，现在呢？煮饭、洗碗、擦地板，啥都不愿意做了。你会看到两个人距离一近，白富美最终熬成了黄脸婆，哦，高富帅呢？现在常用的一个词哈，油腻中年男哈，有点油腻。不过这些都只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知道，一旦有罪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时候，那就完全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给割断了。我说的这个罪不仅仅是指婚外情哦，不仅仅是指淫乱呢，很多东西都会阻碍两个人互相坦诚的面对。比如说人的骄傲，人的自私，放纵，不控制自己的情绪，经常的发怒，不饶恕，没有信任，不愿意承担责任，只想改变对方，不能离开父母，每一样都会腐蚀我们的婚姻。当我们讲到以弗所书后面一些章节，讲到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具体的来谈。你会发现，人越不能够坦诚，就越缺乏安全感。可是越缺乏安全感呢，就越发的让两个人的距离越拉越远。那距离越拉越远，就越缺乏坦诚的关系。这个就是个恶性循环。当然这个应该不用我举例子了哈。我相信所有经历过婚姻的弟兄姊妹都学过这样的功课。当然不仅是婚姻，其实所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情形。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的人、都市的人、人和人之间总是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大家都有安全感嘛。可是世界就这么大啊，我们总不能永远好像我们疫情期间一样哈，两个人之间要隔上个几米，我们怎么可能这样生活呢？可是一旦我们靠近，那什么问题都来了啊，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不同的族群之间、政权之间，你会发现你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一堵厚厚的墙把人隔开来，让人对立起来。在家里面婆婆会怪儿子只知道宠老婆，冷落了老娘。在教会呢，经常听到这个同工怪那个同工总是不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做事情。如果你经常上网，你也会看到若是有人在那边抱怨一些社会的风气、社会的问题，总会有人突然来了这么一句，你不喜欢你可以滚回去嘛。弟兄姊妹，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明明大家都觉得和平是一件好事情，可一到我们自己这里，我们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对不对？我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怎么舒服怎么来。 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够想一想，我们为了人能够和睦，我们自己换一种方式呢？现在的这些新闻哈，真的是看不下去哈。我们社会新闻上的这种凶杀案从来没断过啊。今天看到什么什么哪个做儿子的把父母给杀了，明天就看到哪个员工拿着刀捅了他的同事，后天又看到哪个陌生人把老人家给撞飞了，把或者把人给撞下那个地铁站。前两天我记得好像是在魁省那边哈，发生了开车撞死人的案件，好像撞死两三个人，我忘了。不过大家还记得吗？没几年之前就在样上面，样街上面死了十个人。我记得那一次事情发生之后，电视媒体上面一直在报道这些人，他们生前是多么多么的可爱。看到那些去追悼这些人，那些群众，他们游行，他们打出了一个标语 Toronto Strong， 多伦多坚强，应该不能翻成多伦多雄起吧，多伦多要坚强。这样的话是不是觉得很励志呢？说实在，我觉得很悲哀。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靠喊就能够 strong 吗？到底谁能够为这些逝去的人来讨回公道？谁能够安慰那些受伤的人呢？谁能够除去人的罪，除去那些虚伪、嫉妒、诡诈、愤恨，这些堵在人和人之间那堵厚厚的墙？保罗说，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另外一个新闻也是旧的新闻，还记得在有一年哈，是在沙省，有一起车祸，有十多个年轻的冰球队员哈，在这个车祸当中丧生了，好像是跟一个集装箱的一个车子撞在一起，十多个年轻人，车祸现场非常的惨烈。我记得当时在网上，很多网友一面倒谴责咒骂，但还是有很少数的声音在那边是安慰那个肇事的司机。不过这个声音啊，反而激起更多的人的愤怒。肇事者该原谅吗？人犯错值得饶恕吗？相信我们很多人哈，会依据这个错误它产生的后果大小，好，我们来判断该不该饶恕，该不该原谅。好，我们会说有些错是绝对不能够饶恕的，否则谁来弥补这个错呢？对不对？所以用一般人的逻辑，在这场车祸当中，这个肇事的司机哈，在他身上打上十几枪，也挽回不了那十多条年轻的生命，对不对？可是打上十几枪又能怎样呢？这个错就能够弥补了吗？更何况那些受害人的家人，他们的父母亲，他们失去至亲的那种痛，谁能够代替呢？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十四节保罗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耶稣是用自己的身体取代了那些将他的身体钉上十字架上的那些人。大家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耶稣是用他自己的身体取代了将他身体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今天他仍然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取代那个在你的心里面被你钉上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所以弟兄姊妹，饶恕一个人其实是非常痛苦的，甚至比恨一个人更加的痛苦。饶恕一个人是非常的痛苦。当你想着要饶恕一个人，就好像你拿着个锤子在钉着耶稣的身体的那个钉子上，你一锤接着一锤的打下去，你钉在耶稣的身上，但疼是疼在你自己的心里面，直到你打到精疲力尽，直到你没有办法再呼吸。可如果不这样的话，难道你要像那个和耶稣同钉十字架却嘲笑耶稣的那个罪犯一直活在他的苦毒里面吗？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或者看到过像骨折的病人对骨折的病人来讲，他若是躺在床上那是最好的休息，对不对？一动不动。可问题是这样对他的康复一点好处都没有，他想要康复怎么办呢？还得动，可是一动就很痛，但是他必须忍受痛苦起来活动。所以对骨折的病人来讲，他每一点点的愈合都是要经过痛苦的。其实我们饶恕人也是一样，耶稣已经为了你我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彼此伤害的这个罪啊，这个仇恨其实都已经归在耶稣的身上。圣经当中大家都很熟悉的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前两年在一场培灵会上，我听那个吴宪章博士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应该熟悉的吴宪章博士，他提到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冲突，他说今天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的破裂，就是因为人缺乏与神的关系。所以用他的话讲，垂直面的关系影响到水平面的关系这是一个理工男的用语但是他勾勒出来的却是一个十字架。垂直面的关系影响到水平面的关系，所以十六节这里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说主耶稣他废掉了隔断的墙，不是说人和人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而是主耶稣他是用他自己的身体代替了那堵墙。所以说我们只有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和平，我们才能够和平的相处。 这是水平面，垂直面也是一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过，以弗所书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拣选，在基督里救赎，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上周提到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又说到在基督里面和好，都是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时代的和平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在基督里面的医治，你有没有经历过在基督里面的饶恕，你有没有经历过在基督里面的释放？你若是经历过，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所有的仇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任何的其他方法。当然今天保罗在这里他重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和平，不是叫我们今天可以安心的，好，在这个和平当中我们就可以等待耶稣基督再来了，不，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过，教会没有办法关上这个大门，我们消极抵抗根本是守不住这个和平的，我们必须要走出这个教会的大门，回到一开始我们所描绘的那个让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有安全感的世界。保罗说我们是要用基督里面的和平来应对这个世上的仇恨，就好像我们常说的，我们要做基督和平的使者。所以在最后两节我们看到保罗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神期待的乃是你将神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侍奉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所成就的那个和平走出去，显示给外面的人来看，好叫那些人看到你身上的这个和平，这个整个世界都找不到但是在你身上有的这个和平，他们也有机会像你一样抬头看一看那个十字架上的基督。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监狱当中的保罗其实很清楚，在他脑子里面的那些弟兄姊妹们，那些面对这个世界无所适从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人将要从保罗的手中接过翻转世界的这个使命，他们要接过翻转世界的使命，然而翻转这些人生命的就是那位十字架上的和平之君。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纪念那位耶稣基督和平之君。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求你聆听我们每个人的呼求，我们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来呼求你，我们是常在我们自己的软弱当中来呼求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力量， 让我们不仅在家庭里面，在职场上，在教会当中，在社区当中，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我们都能够和我们周围的人和平的相处，更是让这个时代因着我们都能够对这一份和平产生渴慕。求你施恩怜悯，让我们在你面前每一天的日子都充满了这个和平，好叫我们在你的里面合乎你的心意，成为合用的器皿。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